我常以为每天在太阳升起之前天未全亮，和太阳落山之后天未全黑的时候，是一天里最美妙的时光。它仿佛能够让你摒去心底的浮躁，让神智的清明重新主导灵魂。但是一天里的这两小段时光，大都让我们白白错过了。与您分享张中行的文章《晨光》。习见之境，用自己的心灵支撑衡量，像是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量很大，待等于视而不见，力俯拾即是，近如室内的桌椅，远如板块状的林立高楼等等，都是。另一类量不大，入目不止见，而且会随来这样那样的情思。力也可以找到一些，其中排在首位的，专说我的一己之私，是晨光。晨光指东方发白到太阳浮出地面那一段时间目所见的大景观，这景观有变化。以年为背景，冬夏差别最大。冬，晨光来得晚；夏，晨光来得早。以月为背景，月的有无、圆缺、位置日日不同。一日以起床早晚为背景，早有稀疏的星光闪烁，晚星就隐去。总之都是晨光，也就都能引起这样那样的情思。情思无形，以佛家所说五蕴的识来捉，也是恍兮惚兮，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杂乱。怎么说呢？不得已只好用以事细情之法，主要说事。事与晨光的关系也苦于多而不很清晰，挑挑拣拣想只说两类，哲理的，家常的。家常的还可以分为两种，总起来就成为三种。先说哲理的，是由辨析逻辑的归纳法来。我当年畏风学风，念穆勒，念修穆，念罗素，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。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，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，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，什么样的事例不能，他就是最聪明的人。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，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，什么样的事例不能，他就是最聪明的人。这样说，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，但至少是理论上也可能办到。可是到修穆和罗素手里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，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其一为条件。何以知自然是其一的？由于信赖归纳判断，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，所以人都要死等等，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，这就成为连环保，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。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，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， 并非绝对可靠，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和家常两半。万分之9999是家常。如傍晚，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，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，就还要吃牛奶。问题是，还有那万分之一，通常是早起，忽然瞥见晨光的时候，哲理就闯进来，像是电光一闪，引来感慨万千。这感慨化为疑问时，难道我们的宇宙真是规规矩矩，可以永远托靠的吗？如果竟是这样，我们就应该感谢吧。感谢谁呢？可惜我们不能知道。就这样，我尝试始于怀疑，终感叹，感叹存在的神秘，己身的微弱。再说家常的，先前一种，是非。只说一次印象最深的，还是20年代后期，在通县念师范的时候，照例于旧腊月中旬放假，回家乡过年。那时候还没改革开放，过年是大事，也是乐事，闲中忙，要买这个买那个，贴这个贴那个，还要听鞭炮声。今年元夜时追花卉，看红男绿女。俗语云，没有不散的筵席。终于开学的日期近了，只得准备走。只有京公路上有长途汽车，最近的河西务站离家30里，要9点以前赶驴代步，启程就必须在6点以前。启程了，照例是借西林王家的呼之为韩大叔的长工送。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。走出到村名大新庄的南侧吧，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，我步行跟着，天的昏暗的程度稍减。我停住，转身，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。由此，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，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，到脚下，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，真是个飘动的球，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，无知觉，无目的。我呢，与它相比，太渺小，也在动，却有知觉。这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想到明天，因不知道明天怎样而惶惑。就这样，村野的晨光曾经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。接着说家常的后一种，想哲理，慨叹人生，都是远水不解近渴，如列子御风而行。虽然凌然善也，寻游5日，还是不得不返。这样虽然也曾心逐白云而飞往天边，但天边是不能起火做饭的，于是不得不脸赤落地，仍然恭则阿弥陀佛，思则柴米油盐。而一晃就到了庄子所谓一我一老的时期。一是好的理想，但是义要有条件。专说主观方面，低级的是不时不知顺地之责，高级的是回作妄义。这些可义的造诣我都做不到，于是也就只好安于不义。义的反面 是忙。忙什么呢？只说一种违心而最放不下的，是感到枯寂。说具体些，是心情有如行沙漠中，渴望遇到绿洲芳草。记得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，人是日有所思，不得夜就有所梦。庄子说，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。我不是真人，多有所思，所以入睡必有梦。遗憾的是，梦经常是杂乱的，远离现实的，也就大多是不可意的。我很希望有个可意的有恐相逢是梦中的梦，而有那么一次，我就真做了这样一个梦，真切细致，简直是梦的现实，使我惊异。可惜的是，和往常一样，梦断之后，情境就成为像现实一样的迷离恍惚。只记得当时想周韵语抒情怀，苦思不得，只好略改贺方回句，莫送云，凌波一过横塘路，见目送方尘去。就是这次梦断之后，我早起出门，望见几颗疏星闪烁的晨光，心里感到热乎乎的，因为确认在这样的晨光的映照之下，我的生活还不少温暖，而且今天之后一定还有明天。有明天，我就期待着看明天的晨光，接受明天的温暖。仿佛人与自然的疏离，最让人难以察觉却又影响最深的，就是以往我们从自然光热的变化感受时间，现在我们依靠自己计算出的时间去反推导出变化。原本是日常的，我们用哲学的方式替代，哲学的逻辑成了日常的必然，由此我们的焦虑也就潜滋暗长了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